弟兄姊妹平安，请同心祈祷。爱我哋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你召聚我哋一同嘅敬拜。当我哋进入喺圣诞节期嘅之前四星期呢一个嘅将临节嘅里边，愿你都帮助我哋预备我哋嘅心，校准我哋嘅焦点，愿我哋喺呢段日子里边去预备自己迎接你，迎接我哋嘅主，我哋新生王，让我哋做你嘅门徒，亦都能够喺生命里边愿意甘心乐意摆上代价跟随你。为到Vince， 为到主日学嘅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姊妹同在，亦都带领姊妹帮助小朋友同样认识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两段嘅经文，一段系马可福音第八章，一段系马可福音嘅第十章。上个星期我都解释到，嚟到最后呢一个四个星期嘅马可福音嘅研读，我哋咧会做一啲嘅归纳。归纳乜嘢呢？就系喺马可福音里边，当我哋经过30多星期嘅一段一段的细读之后，究竟在马可福音里面整个的段落里面，整个的福音书里面，教我们怎样去做耶稣的门徒呢？教我们怎样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就想用回上个星期一些的重点，也都成为这个早上的主题，作门徒的代价的一个的开始。在今天的家书里面有几个的重点，在敬拜栏已经清楚印了出来，希望弟兄姊妹是留意也都跟着的。作门徒有些什么代价呢？第一，我们知道作门徒不是一份义工，作门徒不是一份part-time job， 作门徒甚至也都不是一个公余之后的一个嗜好。我喜欢回教会，我去听下福音，我喜欢这里环境幽静，我喜欢这里呢是给我平安，这个都不是作门徒的意思。作主的门徒不是一份的兼职，不是一份的公余的嗜好，也都不是一个的义务的工作。如果我们用回上个星期几段的圣经作为今天的开始的时间的一个引言，我们留意的是四位渔夫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分别是撇下他们生命的那个渔网，分别是撇下他的父亲西比泰和他的故宫和他打鱼的船去跟从耶稣。上个礼拜我们都读到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四节，这个做税吏的利未要摆低他自己高薪厚职，是不是事实上是刮埋啲文脂文膏啦，欺压其他的人以自肥的一个的工作，但是好好揾的，好爽的，他要摆低这样东西去跟从耶稣。到第十章的时间，我们亦都认识亦都记得这个问耶稣怎样可以承受永生的财主，耶稣邀请他，要求他去摆低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来到跟从耶稣。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去到第十章的尾段第50节，我们都读过巴底买的故事，那个瞎子，那个讨饭的巴底买是摆低他唯一可以赖以为生的唯一一件衫了，唯一的衣服，唯一可以给他保障，给他保暖的这个你可以说保命的衣服，他摆低，跟着他去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代表我们要离开旧的身份和昔日给我们的安全感，离开旧的身份，离开安全感，不是做门徒的条件，请你听清楚。而很明显的是，每一个作为跟随主的人，当你经历到神的拯救、神的呼召的时候，是一个生命改变的结果，是个 result， 不是个 prerequisite， 不是个 requirement， 是个 result。 当你得到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呼召的时候，生命改变带来你离开旧的身份和固有的安全感，这个是个结果，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结果。耶稣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做一个穷光蛋，耶稣没有说你们要做穷光蛋来跟从我，没有。耶稣要求的是对他跟从的人说，你要摆低你旧有给你的安全感，现在来跟从我，是我是上帝才能够真正给你那个的安全。亦都从来没有一个任何跟从耶稣的人跟耶稣说，哎呀我这样跟随你，哎呀 我生存不到我会搞不定的，耶稣没有，你亦都读不到，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叫过我们去因为他去做个穷光蛋。耶稣亦都请你听清楚，没有叫我们六亲不认动日空门，是吗？那个是其他宗教要求的，基督教主耶稣所要求的不是我们六亲不认，不是我们遁入空门。十二门徒里面有屋企、有儿女、有工作、有生活的，大有人在。但是当我们称耶稣做主，当我们视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的话，是我们生活的掌舵人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旧的身份，我们的安全感，给我们安全感的人与事就不再一样。对那个财主可能是叫他变卖财富，但是如果今天问你，当你未信主之前，你觉得你最揸住可以给到你 security 的，可以给到你安全感的那个旧的习惯，那个死歪住不肯放的是什么东西？人人不同。耶稣邀请你，耶稣提醒你，摆低那些东西来跟我，我才真正给到你保障，我才是能够在生命里面带领你那位。昔日你和我都摆低了，当我们信耶稣的时间，我们都愿意为主摆低了。你想不想得回以前你是怎样的？以前你是怎样揸住那些东西不肯放？现在怎样你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你愿意摆低？作主门徒的代价不单止离开旧的身份和安全感去跟随他，作主门徒的代价亦都提醒我们要撇低所有阻挠我们去跟随主的事，跟着去跟随他。人有什么旧的身份，有什么叫人得安全的事物会阻挠人去跟随主呢？会要需要人去撇下才可以跟随主呢？马可福音里面记不记得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其中一种的土壤特别的特色是什么？他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荆棘代表什么？耶稣之后在十九节的解释，他说原来荆棘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者是别样的私欲，这些可以将上帝的道种塞住，以致我们不能够上帝的果、上帝的道种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成长，这些东西可以阻碍我们跟随主，这些东西可以阻碍你和我去跟随主。我们一路看马可福音的时间，我们看过很多不同的例子，令到人不能够跟随主的，很可能是他们对钱财的态度，怎样看他的荷包。弟兄姊妹，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记不记得耶稣在格拉森，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医好那个被鬼附的人？哇，很恐怖的，在坟营里住的，是不是人见人怕的？一出来个个走了，耶稣赶出这个人的乌鬼。但是当这个人的乌鬼被赶出之后，这个人恢复回清醒回变回一个正常人的时间，那个城镇里面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哦，为他感恩，为他感谢上帝。不是、哦、经文我们读到的，我们一起读，看见这事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为什么、啊、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消息换来的是 过主啦，耶稣走啦。个原因系乜嘢啊？因为耶稣将嗰个鬼赶咗去咩啊？赶咗去嗰啲人嘅猪群里边啦。哇，系你而家危害到我嘅生计、啊，我话知嗰个人俾鬼附，佢有几恐怖，佢嘅事啊！你而家嚟炒我嘅生活，我就细系假啦。耶稣唔该你过主，唔该你走。呢班人冇办法接受，冇办法能够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系因为钱财嘅问题，系因为钱财嘅问题，系因为金钱嘅问题，系因为荷包嘅问题。唔单止喺马可福音嘅十二章，亦都讲到相类似嘅情况，钱财令到人冇办法跟随主。耶稣的教训之间，他就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啊，这班文士好穿长衣游行，希望不是牧师这样啦、啊、喜爱在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在会堂里面的高位筵席上面的首座，特别讲到他们是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好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事实上这班人就是专同耶稣作对的人，是吗？到了最后就是这班人想耶稣死的一班人。为什么？荷包的问题，钱财的问题。耶稣说你要摆下所有阻挠你去跟随主的事物。当然我今天也都再说，阻挠你和我去跟随主，阻挠人去跟随主的钱财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的可能。可能你不是这样的，牧师我视钱财如粪土，是吧？但是不代表你没有阻挠自己去跟随主的事，懂不懂得听？钱财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不代表你没有问题。钱财或者不是你紧张的事情，但是不代表你没有东西是阻挠着，是拉着你的脚，以致你没有办法全心的跟随耶稣。有啲乜嘢事物係阻挠緊你同我去跟随主，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係乜嘢嘢，係啲乜嘢嘢。你所认识其他嘅门徒，你有冇留意佢哋为咗主耶稣基督嘅缘故，甘愿付上咗啲乜嘢代价去跟耶稣，成为你嘅一个鼓励，一个启发。你见到㗎，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样为主牺牲的？为什么他可以摆下这些东西？为什么我做不到呢？耶稣提我们要撇下所有阻挠我们去跟随主的东西，我们全心的跟随上帝。在这两个重要的观点里面，在这两个耶稣的教导里面，在马可福音就带出几个很特别的例子。有两个的女人成为这两个重点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展示。相比之下，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见到这一班的文士，这一班的宗教的领袖，那种的假冒为善，他就特别带出在圣殿里面投上两个小钱的穷寡妇，记不记得？这个在圣殿里面投上两个小钱的穷寡妇，耶稣赞赏他。这个人是真的看得中那个焦点。其他的人大摇大摆的将大量的金钱摆落去圣殿的那个的奉献箱里，咔铃咔铃，非常的好听。所有人一知道他走过，哇，这个大有钱佬捐几多钱，几犀利。耶稣反为没有赞赏这些人，耶稣反而是欣赏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这个穷寡妇经文说她是自己不足，我们一起读，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富足的人只是将她自己部分的 富足是捐上。耶稣欣赏的是这个穷寡妇毫无保留全部给上帝去使用。弟兄姊妹，我希望你留意这句说话。我再说，耶稣不是要你变成穷光蛋，耶稣不是仇富，跟有钱人是过不去，不是。 耶稣问的是你甘不甘愿毫无保留的将你所有的为主所用呢？你有多少钱这个不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将你所有的给主所用。同样在马可福音里面有另外一个女人，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为耶稣打破玉瓶的女人，这个将那个纯拿达香膏，经文说真拿达香膏极贵的是倒在耶稣基督的头上，哇，引起很多人的心心不忿，闲言闲语在背后讲很多话，说哎呀这么浪费钱啊，这么贵的拿达香膏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不是更好。耶稣不是这样想，耶稣说不是，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他舍得，因为他舍得在我身上做这一件事。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在那几个星期里面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这个时间我希望再讲多一次，为主摆上的是没有上帝看不起的微笑。哇，这么少你都拿出来悭回来，你收埋它吧，麻烦你，没有、他没有斥责那个穷寡妇你只得两个小钱，有没有搞错？没有、他是欣赏赞赏他的全心奉献，但是同一时间亦没有上帝受不起的贵重。哎呀，点系啊？又喺个纯拿达香膏拎嚟，哎呀，我担当不起，我唔受。你拎翻屋企啦，你慢慢用啦。冇啊！上帝话呢、这个女人喺我身上做嘅系一件美事，我受得起啊，因为我系上帝，因为我系为你连性命都不计钉上十字架嘅主耶稣。弟兄姊妹，作门徒，上帝要求嘅系我哋愿唔愿意俾所有我哋自己所有嘅专长、我哋嘅知识、我哋嘅专业、我哋嘅生命奉献为主所用，呢个系个关键。耶稣唔系要你争，同你争嘢。耶稣唔系要同你分身家。耶稣唔系要打劫你。耶稣是希望你将你所有的东西愿意为主所用。你怎样去以你的专长、以你的拥有、以你的专业、以你的知识去给主使用？你要问自己，你要问自己。但是当我们讲到做门徒的代价的时间，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不能够不提的就是当耶稣的门徒跟随他的时间的而且确是会同特别一班的人会产生张力。这班是什么人呢？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0章29到30节他曾经讲过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跟随主的人的而且确，耶稣先讲明是会同你的家人产生张力的。跟随主的人是会在我们跟随主的时间同你的家人产生张力、矛盾，有时候是拗叫。耶稣讲得很清楚，尤其是对家人重视的中国人，是吗？我们看见这些经文呢，我们就很担忧。我们呢就一是就揭剪了它，不要看了，一是 就快点揭了它，一是呢就掩埋它，当没事发生，当耶稣没有讲过。为什么？因为呢你这样讲的时间，哇，人要为耶稣为福音撇下房屋， OK 啊，房屋而已，最多买过。喂，撇下弟兄姊妹，哎，都是弟兄姊妹啫。喂，撇下父母就死了，是不是？有没有搞错？被雷劈的，是不是？你中国人来的嘛，你华人来的嘛，你怎可以提出跟耶稣要撇下父母、儿女、田地，来世得生命、得永生啫？ 怎么说得出啊？所以很多的中国人看见这些说话就觉得很难听，不能接受。哦，那如果你这样说，就是说，哦，信耶稣嘛，就是那些断六亲啦，啊，信了耶稣抛妻弃子啦，信了耶稣就五逆不道啦，啊，大逆不道啦，五逆不孝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邀请你先做一件事，我们不要用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去看这些经文，我们甚至不要单单以教会那些假借教会之名、假借耶稣之名破坏自己家里的人去做先入为主的观念。我请你在马可福音里面先读一下耶稣做过什么事，先至去做一个这么不公平的判断，好吗？耶稣做过什么事？我们回去马可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医好这个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赶鬼之后，耶稣讲过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耶稣上船的时候，从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耶稣是不是要拆散人家庭啊？不是，耶稣叫你回家啊，你快点回家，你快点回你的亲属那里去啊。第一，经文第二，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四到第五、第八至第九，当时的人考耶稣，耶稣说可不可以休妻啊，家庭观念了，夫妻观念了。耶稣说什么呢？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的了，是这么简单的，不需要原因的，写了就可以了。耶稣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重不重视家庭？耶稣重不重视夫妻的关系？相信他比你重重视啊。不单止是这样，面对那些，记不记得耶稣说，面对那些口话，哎呀，对不住了父母，我没办法供养你了。为什么？因为我的钱是要留回奉献给上帝用的，各尔版的故事，我要留回捐给圣殿，所以就算你怎惨都好，你有多大需要都好，对不住，我不能够供养你了，祝你好运。耶稣怎样去直斥这班人 的错谬呢？你自己知道的，你亦都读过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耶稣怎睇家庭，怎睇父母呢？你自己可以下一个什么定夺呢？你自己可以下一个什么结论呢？耶稣睇重人的家庭，耶稣睇重夫妻的关系，耶稣睇重敬重父母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结论的话，我们才再看那些比较难明的经文，我们就会有另外一番的了解。什么了解？什么经文？哦，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讲了这一段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哎呀，还不是不孝？嘿，还不是断六亲？一定是了。不是，你头先先跟我一起做个结论嘛。耶稣重视家庭，耶稣重视夫妻关系，耶稣重视孝道。真正的问题不是说，哎呀，断六亲，哎呀，不孝顺。真正的问题是，既然耶稣不可能是为了破坏世上的家庭，那为什么他仍然会说听起来好像是大逆不道的说话呢？懂不懂得这样问啊？我不懂的，我们不懂的，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一不喜欢，我们哎呀，是这样的，圣经没解的。耶稣呢要求呢畸形的，没人做得到的，谁做得到啊？所以我又走回去做教徒咯，是吗？做什么鬼的门徒啫？如果我们懂得问的问题的时间，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答案。真正的问题，我再讲一次，如果耶稣不是想破坏世上的家庭，那他为什么会还讲这些听起上来好像大逆不道的说话呢？ 弟兄姊妹，耶稣不是要破坏人的屋企，耶稣在这里是要求人是以顺服主优先。耶稣不是要跟你的兄弟姊妹、父母、儿女、田地去争你的恩宠，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儿女、跟你的兄弟姊妹、跟你的拥有去争你那份爱。耶稣不是要这样做，耶稣渴望我们先明白神爱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生命的主，是连性命都为了我们可以舍上的，跟着我们再用这个信服这位舍命的主作为一个基础，重新回到去爱你的家，用这个舍己的爱去回到去你的家里面，真真正正对你的家人。昨晚我们在恩典团契的查经里面，我们读到以撒、利百加、两个儿子以扫、雅各的四人关系。我们读到什么呢？我们读到的一个体会就是，如果个屋企里面没有上帝做主的，那是不是没有主呢？当然不是，那就人人都是主了嘛。个爸爸觉得自己是主，个妈妈又觉得自己是主，个阿哥又是主，个细佬又是主，人人都是主，所以这个家庭就怎样啊？玩完了。你看创世纪的经文是一个很凄凉的记录，以撒的家庭是一个很悲凉的家庭。爸爸是主，母亲是主，儿女是主，哥哥是主，弟弟是主。如果用你和我所谓的爱的方式去爱你的家人，对不住，容许牧师大胆地说一句，有人时你那种爱其实是控制，有人时你那种爱是溺爱，有人时你那种爱，对不住，是动机不正，有时候你那种爱其实是自私。因为有一个永不离开我爱我的上帝，所以当我愿意听他的命令，我用回这个舍己的爱回到我家，我才有一个真正的爱带回我家里面，我们才有那个爱去宽容我们自己的家人。弟兄姊妹，这个爱比我们所谓的爱不知好几千百倍。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信服主先于其他人伦的关系。没有这种对主的信服，我做什么要爱你？我做什么要听你说？我做什么要接受你？我做什么仍然要继续去付出？没有了这个基础，为什么我还要孝道？为什么我还要照顾？为什么我还要有爱？弟兄姊妹，这个正正是带出在这个早上最后一个作门徒的代价。作耶稣门徒要付上最后这个重要的代价是什么呢？当耶稣带门徒上耶路撒冷和十字架之前，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弟兄姊妹，耶稣要求我们第一舍己。什么是舍己？舍己不是拒绝人生里面所有叫我们快乐的东西。刚刚这个礼拜，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快乐的。什么快乐啊？买到便宜嘛，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礼拜你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日日伏住个 internet， 日日去望那些快乐，什么都不做，只是去伏住有什么便宜买的时间，对不住，这个不是舍己，这个是自以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但是调翻转头讲，如果我哋有嘢令到我哋快乐满足嘅，呢个唔系罪嚟噶噃。但是如果呢样嘢成为我哋唯一所追求嘅嘢，呢个就弊啦。 如果这件事成为我们日思夜想唯一所以想的事，这个就非常之不好。耶稣要求我们的舍己，不是要求我们拒绝所有令到我们满足起快乐的事。耶稣要求我们舍己的意思是叫我们拒绝以自己做中心。舍己的目的是我们能够顺服上帝，以神做中心，以其他人的好处做中心。这个是舍己的意思。用回之前我们说中国人我们很着重家庭，是吧？耶稣舍己的教导挑战我们什么？如果没有耶稣舍身的爱，那我为什么继续接受那个不可理喻的丈夫，那个我不能够接受的太太？我不是在说你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如果没有耶稣舍身的爱，那为什么我要去接受他呢？我要去宽恕他呢？那为什么我要生个小孩出来做顶心忏呢？为什么我要照顾和那些那么蒙塞的父母呢？不是说我爸爸妈妈你明白吗？如果你没有舍己的爱，你没有信服上帝而来的舍己的爱，你的观点就是我就是自我中心咯。讲什么孝道啫？讲什么家庭观念啫？讲什么对家庭有很着重的意思啫？这个世界着重家庭咩，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着重婚姻的关系咩，弟兄姊妹？你讲到点都好，到最后耶稣提你的，这个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东西。以耶稣的爱去爱回你的家人，去爱回你的配偶，这个才是真正耶稣的挑战，作门徒的挑战。弟兄姊妹，耶稣从来没有隐瞒，当门徒，当主的门徒就不再可以以自己做中心。不以自己做中心，我记得 Ruth 讲了很多次，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是谁才行。你首先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你要摆低什么才行。第一，你要知道自己，当你知道自己的时间，你要学习舍己。跟着耶稣继续说，他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代表什么，弟兄姊妹？代表准备受苦，代表准备好你是会受苦，你有这个受苦的心智。当耶稣的门徒被耶稣差派出去的时间，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了很多的鬼，又用油抹了很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的名声传扬开去，立时的反应是什么？经文继续说，就说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的。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施洗约翰的经历？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当他要为主工作的时间，他就要有受苦的准备。他最后是被希律什么斩头，因为他要为真理做见证，因为他要为上帝做见证，所以他面对苦难，甚或面对死亡。为主做工就要预备好有受苦的可能，做主的门徒就要预备好要有 受苦的可能。这件事发生在施洗约翰身上，这件事发生在耶稣的身上，这件事发生在初期教会所有的门徒身上，这件事也发生在你和我做耶稣门徒的身上。预备好受苦的心智，不以自己为中心，舍己，预备受苦，这个就是做仆人的心智咯。这个就是耶稣不断提醒我们做仆人的心智咯。不是第十章马可福音刚才 Vincent 跟我们读的那两个的门徒雅各、约翰在耶稣的面前求他什么？耶稣说赐我在你的荣耀里面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耶稣讲什么？耶稣的回答43到45节，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弟兄姊妹，作门徒就是做仆人，作门徒就是预备好会有好像仆人那样的对待在你身上。哦，今天我们很客气了，对着我们的仆人是吧，看看谁了。今天我们的钟点工人或者是我们家的佣人，哦，过了六点不捞了，我入房了。你不要想着半夜出来煮个面你吃，坐你都傻。没有这样的歌仔唱的了。不是，做主的门徒就要有做仆人的准备。仆人受轻视，仆人受侮辱，仆人成为人的笑柄，有什么出奇呢？你想想，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这样，所以你被人这样对待有什么出奇呢？当你明白这个是仆人的经历的时间，你预备好了之后，这些事出现的时间，你就不会大惊小怪。我们在这段时间30多个星期， Andrew 个个礼拜跟我们谈退堂的圣诗，叫做什么名字？勤作主工。勤作主工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勤力作工不会徒然，世间损失就当天国奉献，纵使受挫讥讽无视，最后有主称赞，四个字咩？不足介意。有主称赞不足介意，对你咩意思？最后以顺服主做优先，不以自己做中心，背负十字架跟随的这个做门徒的主题，我想完结在耶稣教他的门徒警醒祷告的经文里面。马可福音第14章34、37、38节，耶稣面对十字架的痛苦，耶稣在橄榄山上自己所做的向门徒要求的都只有是一件事，就是什么？祷告、警醒、祷告。几次提到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等候警醒。跟着见到门徒睡觉，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么？不能警醒片时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弟兄姊妹，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耶稣做了什么？到底是以顺服神优先，还是以自己的希望优先？是吗？究竟是以自己做中心，还是以上帝的旨意、世人的福祉为重？耶稣究竟要背负他的十字架，还是去带门徒为到神去做革命、去起义？耶稣在这些挣扎的里面，他做了什么？他叫他的门徒做什么？只有一样东西，警醒、祷告。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做门徒耶稣成为那个榜样，耶稣成为门徒的榜样。耶稣用祷告去决定，用祷告决定以父神的心意为重，以其他人的福祉为重。耶稣用他的祷告成为门徒的榜样，以顺服神的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耶稣是这样，我们是怎样？我们今天做门徒又是怎样呢？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带来马可福音第8章34、35节，提醒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预备好为主摆上代价，付上代价，为主摆上。我们一起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马可福音第8章34、35节。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的主，你挑战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必须清楚这个的代价。神啊，你今天挑战我们为你摆上的代价，是我们愿意撇下所有阻挠跟随你的那些阻碍去跟随你。你也挑战我们离开那些旧的生活的方式，那些给我们往日的安全感的事物，相反以你做我们的主意，你做我们生命的掌舵人。 神啊，你亦都用两位嘅女士，佢哋全然嘅摆上，让我哋睇见我哋将所有奉献为主所用嘅重要。神啊，今日我哋每一个人都领受你好多唔同嘅祝福，我哋有唔同嘅专长，我哋有唔同嘅恩赐，我哋有唔同嘅才能，我哋嘅专业，我哋嘅钱财，我哋生命嘅态度，我哋点样可以都将佢奉献为你所用。神啊，求你提醒我哋。神啊，你亦都挑战我哋。原来今日你唔系要我哋同屋企人关系破裂，而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耶稣舍身的爱的时间，我们同样用这个牺牲的爱带到我们的家里面，嫁到我们每一天同其他人相处的当中，用这个爱去爱其他人。神啊，这个比一切的口号更加重要，这个比一切的文化里面那些价值更加的高，更加的好，更加的完美，因为这个是有你自己真正的爱去做基础，不是建基在我们的喜恶，不是建基在我们自己那种的偏见，我们那种的局限，我们那种溺爱，我们那种的控制，我们自己心里面不纯正的动机的里面。相反，这个爱是由你所带动，是由你所赐动力。神啊，最后你也都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愿意为主付十字架，预备好会有受苦的一天。神啊，我们知道做你的仆人，成为义仆的仆人，既然我们的主经过的是这样，我们所经过的也都是一样。神啊，让我们有这个受苦的心，服侍仆人的心，纵然被轻看，被藐视，成为人的笑柄，我们都仍然说有主的称赞就不足介意。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听清楚，让我们看见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全然愿意行上去，摆上去做你忠心的门徒。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